欢迎回到5月2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共当局最近宣布，将对胡锦涛时代的中办主任有中南海大内总管之称的令计划提起公诉，罪名包括受贿、非法获取国家秘密以及滥用职权等。那么令计划从被查到被起诉历时长达18个月，外界普遍认为当局宣布的罪名沿袭处理薄熙来与周永康的先例，大大的缩水，判刑轻重将有一定的伸缩的空间。那么当局对于令计划的指控有什么玄机？与其地令完成携带中共机密潜逃美国有多大的关系？当局对于令计划的审判最大的难点和看点是什么？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想听听纽约陈伯公先生的看法，就是当局这次对于令计划的3项指控，您认为最核心的罪名是什么？
3项罪名，一个叫受贿，一个叫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再一个叫滥用职权。这3项罪名，受贿基本上是中国官僚的普遍的一个罪行，基本上落马的人全都有受贿或者贪腐，说这个不值一提。滥用职权主要是指在2012年3·18这个车祸之后啊，他利用职权，中央警卫局去掩盖他儿子的死亡的真相。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罪就是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非法获取这个用法是完全不恰当的，因为这个令计划作为中办主任，作为大内总管，相当于白宫幕僚长，他本身就是各种机密、绝密、秘密的汇总点，他不存在非法获取的问题。但是中共没有叫泄露国家机密罪，他是保留了一手，他是希望另外层不要泄露。而且中国政府的秘密分3级，秘密、机密、绝密，而令计划所设计的是绝密，而不仅仅是秘密。他用了一个秘密，实际上是轻描淡写，在降低他的一个罪名和罪行。他实际上是在向另外一层喊话，就只要你不把手中掌握的秘密放出去，我可能会从轻发落你的哥哥。
嗯，好，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令计划的这个罪名其实很有意思的。我也是和破空看法一样，最核心的问题认为是所谓的获取国家机密。而且呢，我也同意破空的说法，就是获取本身不是问题，就是其实他天天都在看绝密文件。问题在于他非法保管这2000多份绝密机密性文件。我们都知道，这个他是一个位处高位的人，天天在处理看各种绝密文件，所以他肯定不是出于好奇心。那么这2000多份文件如果是纸本的话，堆起来也有3高了。显然他都把它转成了这个电子版，那么这样的话，这个问题的要害就出来了。非法保管2000多份绝密文件或者机密文件的这个电子版，为什么？它的动机是什么？中共现在恰恰要掩盖这个动机，因此呢，就把非法保存机密文件说成是非法获取，这个其实是不通的。但是非法保存机密文件本身，如果这个问题点下去，对中共来讲就是很大的难题。那就是他为什么？肯定是他要用这2000多份绝密文件另有所图，也许就是他对当时给他安排的职务不满，另有想法。
嗯，好，再听听魏碧周先生。我们知道外媒对于令计划和令完成的事情有相当多的报道，那么您认为您是怎么看这个这次对于令完成令计划的这个起诉？
我读到了一些外媒哈，基本上认为这个是一个政治权力斗争的东西，当然是在这个所谓打贪的情况下来做的所以从这个政治权谋的斗争来讲，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东西。那但从我们自己本身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件事情。他从这个中央厅办公室副主任开始，这么多年一直干到，如果照他这个照新华社的说法的话，一直到了统战部的时候，这么长的时间做这么多事情，贪这么多钱，所谓这个获取国家机密，这一路上来怎么都没有人知道呢？他的主管是谁呢？所以如果从正常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这是第一个觉得极其荒谬的事情。不就从法律本身来讲，今天这个检察院决定要对他做这样子的起诉，我们其实根本不知道他究竟多少的犯罪事实在那边，我们也完全不知道。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没有听到令计划出来为自己辩护，所以今天你要说他什么就是什么，我们根本无从解释，也无从了解他到底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所以今天这个情况下来讲，我们从不管你从外国角度来，外媒角度来看好，我们自己角度来看，好像你说什么他就是什么。那这样子我觉得对令计划本身来讲完全是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当然你可以说他本身有很多这些事实的东西，那你就拿出来啊，让大家来看啊，让他来辩护啊， 不然的话我觉得这样子是不行，不行的情况下只有一个解释，这就是一个政治整肃。
嗯，好，杨坚。
对，我接着魏先生的讲，当然它是一个政治整肃。很多人讲呢，说现在起诉的罪名您已经和2014年的12月份当时第一次给他进行处理的时候的罪名大大的缩水，实际上没有缩水，因为这个在当时提了两个是一个纪律问题，一个呢是严重的违反政治规矩，
嗯
啊，另外一个呢和多名女性发生性关系，这两个它是纪律问题，没法拿到政这个司法的上的进行这个处理，所以呢这个罪名基本上没有缩水，虽然违反政治规矩是他落马的最主要原因，也就是刚才魏先生所讲的政治整肃，如果他没有违反政治规矩，他不会有今天的这个这个结局。那另外前几位嘉宾都提到了，最让人感觉不能理解的是，作为一个中办主任，他可以说什么机密都可以看到，为什么是非法获取？那如果有一个机密是令计划这样的人还得非法获取的话，那是什么机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他没有说他是泄露国家机密，没有泄露国家机密就说明什么呢？他不想让人们联想到令完成的事情，而另一方面是说明这一两年来和令完成已经达到了一种共识，虽然他没有解决令完成的问题，这种共识是什么呢？大家都消停一点，你令完成你也不要随便用你的秘密，那我们这边对你哥呢也要这个稍微
重新发落，
因此呢，我觉得这种共识是达成了，所以才有这样的奇怪的罪名出来。然后呢，我的预估就是说他的这个判罪不会超过无期徒刑，最高是无期徒刑。
嗯，好，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对于刚才杨建立先生说他认为没有这个缩水的这个现象，你的看法是什么？
实际上从薄熙来、周永康到令计划这个罪名啊，到起诉的时候都缩水了，最初总会给他们列5、6条、7、8条这个大罪，甚至啊说情节严重影响极刑恶劣什么极刑巨大等等等等，但是到了起诉的时候啊，一般是2、3条，而且呢都会轻描淡写，比如说薄熙来他有这个受贿贪污和这个滥用职权，结果呢这个金额只给他缩小了2000多万，没有人相信他只会贪2000多万。后来周永康本来传闻中是900亿，到了周永康给他说只贪污了，只受贿了1.2亿啊，这个钱。到了这个令计划又说家族多么庞大，到处经商又怎么怎么样，结果只有1.3亿。这些都是缩水。另外在这个我刚刚讲的秘密绝密这些什么非法获取就没缩水，都是一种缩水。为什么缩水？有一系列原因。第一个，党内激烈权力斗争达成了一个妥协的结果。第二个，维护党的形象，不想把这个贪腐金额说那么大，几十亿几百亿啊，让这个党的形象太难看。再一个就是说这个要有一个潜规则，死心不上高官，死心不上政治局委员，死心不上政治局常委，死心不上书记处书记，死心不上国家级领导人。缩小罪名有一个方便，就是不会促使这些人刀下留人，那么给党内呢守住一个底线。而令计划这个案子还有一个，他为什么要缩水？就是向令完成喊话，也是向美国喊话。因为中共令完成已经把机密交给美国，美国也对令完成进行了保护，但是令完成不会公开承认他交了机密，美国也不会公开表达说他获取了这些机密。但是中共这个时候吃不准，他还是要做最后的努力，他向令完成喊话，只要你不把手中的机密交给美国，或者说不太做得过分，我们可能从这个刀下留情，放你哥哥一马。
嗯，
也向美国政府喊话，我们做到了仁至义，我们对利用计划不会怎么怎么样，那希望美国不要利用这些情报来损害或者是让我们难堪。说这些喊话的内容也构成罪名缩小的原因。
嗯，好的，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从令计划被查到现在被起诉啊，长达18个月的时间。那么这期间呢，有很多关于比如说令计划精神失常啦、对抗审查等等这些方面的传闻。那么您认为中共现在进一步处理令计划，尤其是审判，它的这个最大的难处在哪里？尤其是我们考虑到令计划案之所以那么被引起关注，是因为它跟胡锦涛的这个密切的关系。你觉得它怎么切割这个关系？
我觉得可能不需要和胡锦涛切割，因为胡锦涛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他不太可能指令令计划去干令计划现在犯的这些罪，所以呢，应该讲令计划干的大部分事情都是背着胡锦涛的，胡锦涛是失察或者说是无能。但是我觉得令计划案审判当中中共最难处理的，因此也会处理得非常含糊不清，让公众感到不解的是有2点或者说3点。第一点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他保管大批的这个绝密文件，动机是什么？中共肯定不会公开解释，这里边一定有猫腻。第二点， 令计划任职期间，他在中办到底干了什么？为什么在这个十多个月的这个长这个准备审判的期间，中共对中办中央办公厅进行了大规模清洗，清洗了一大批高官，这些人也不全是所谓的和令计划有不正当关系。那么，到底令计划在中办玩了些什么花招？让中共政府非常敏感，但是又不能够对公众说出半个字来。第三点就是所谓的秘书帮西山会的问题。这个西山会本身呢，秘书是他的老这个长官的附庸，跟班本来不成气候，令计划把他们的拉一块儿，好像有点像个小小的势力。那么他要这个势力干什么？我们都前面都提到过，这个令计划是在他儿子死了之后才和周永康他们合作起来，也就是说现在讲他是新四人帮，这个说法本身可能不成立，因为他如果儿子不出车祸，可能他就不和周永康合作了。那但是他如果不和周永康合作，他自己搞这个秘书帮保管大批的文件，他要有什么另外的图谋，这一点也是北京当局审判的时候也是只字不提的。所以有这么多的只字不提，这个案子就是稀里糊涂了。
好的，听听魏碧周先生的看法。您认为处理令计划案在尤其是在全世界关注的目光下，你觉得中共的这个最大的难处是什么？
最大的难处是怎么解释令计划这样子的人，这么高的官会出这样的事情？更大必须要解释的是，在胡锦涛在当政这个当政国家主席，甚至这个党总书记的过程当中，从党政军全部都出事。党里头你有这个政治局常委，你有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周永康出这么大的事情，你当军，你是军委主席，下面两个副主席这么高的官都出事情，都贪这么多钱。在政治方面，你有殊荣，你有这个令计划，一大堆人都出了问题，党政军都出现这么大的贪腐的问题，这是野里头有权力斗争，也有贪腐的问题，这到底怎么去解释呢？我们又怎么能相信现在这个同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习近平的身上呢？这从来没有一个监督的情况，哪使到现在外国来看，中国今天对令计划也好，对周永康也好，对这些人不断的起诉，这不是一个循着政治的或者是一个民主的常轨来做事情，而且是为了自己本身巩固自己的权力需要，腾出位置来让自己的人能够人马能够上来，所做的一切的这种整肃措施，从外国角度来看，就是从这个局里来看，因此大家都认为，对于中国的政治来预测中国的政治极端不可靠，极端不能够稳定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发展，你也不知道什么人什么时候挡住什么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来推动他自己本身的新的利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要来预测这个所谓中国的发展。当然，这更是一件很大的一件丑闻了。你国家的领导人出现连连续续出现这么多事情，你怎么解释未来的发展呢？
好，我们知道人民日报最近刊登习近平今年出的一篇讲话，讲到党内存在这个阴谋家和野心家，那么显然令计划是这个阴谋家中的一类。那么但是他这个新四人帮这个罪名，很多外界的观察认为是一个罗织的罪名，是一个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说法。那么刚才陈晓龙先生也提了，杨坚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新四人帮把他四个人硬捆在一起有点牵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每一个都各怀鬼胎。咱们就是说令计划，刚才我沿着小农讲的，他这个2700份秘密文件，他要花很长时间去积累，然后把弟弟派到海外来，也是一个整体计划的一部分。为什么要做这个啊？这个在他和四人帮其他那个三个人结合在一起之前已经做了，这就说明他有长期的处心积虑的一个计划，夺权计划，就他自己是一个绝对的是个野心家，是个阴谋家。而且呢，有人讲他在监狱里疯了什么的，我都不相信。因为什么？他有长期的计划来对最坏的事情也做了这个预备，最坏打算，要不然他不把他弟弟放到外面去。你知道在监狱里边，我们知道他弟弟的情况，他不知道啊。那这个审判的人他就会在讲，林万成已经回来了，已经被我们弄回来了。他这时候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但是呢他自己很笃定，因为什么呢？他弟弟不会回来，已经所有的计划都周密的安排好了。所以呢他是一个心理素质非常强的一个人，而且是已经筹划了很多年的一个阴谋家。所以他这个情况出现而被这个有今天的结局被打下来，原因主要是因为 他违反了政治规矩，这个政治规矩是不是和薄熙来一起违反呢？和徐才厚一起违反呢？和这个钟永康一起违反？那倒不一定。最后我觉得他四个人的结合是最后一个时刻啊，开始的时候
啊、哎，
对，开始的时候是各怀鬼胎要夺权的。
嗯，好，陈伯公也听听您的看法。
哎，我觉得这个野心家、阴谋家的说法，主要习近平指的是针对他的一个政变图谋。实际上，令计划是临时加入到这四个人中，就是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令计划在318出车祸之前，应该还是胡锦涛阵营的。胡锦涛阵营是江派对立的。那么318出车祸之后，由于他需要那个周永康的这个掩护和这个帮忙，所以临时达成一个一些方案。所以这个情况下，后来这个被习近平他们方面的察觉的，所以称为新四人帮。我觉得这里边最有趣的一个看点是什么呢？就是王立军到这个令计划，这个他们这个中共的高官，他们都是一党专政的维护者，他们在这个体制内作恶多端，但是一旦他们面临党内整肃的时候，就毫不犹豫的投叛逃敌国，出卖情报。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这些官员并不忠诚于这个体制。两件事情，中共的体制已经失败，这些官员随时准备化变。另外，中共的体制已经到了末期，这些官员都在自谋后路，包括这个令计划，那个起诉他的书说，从把他的所有职务都列了一遍，也整个职务中他都在准备各种文件，留心他的退路，就他有一天迟早可能会出某种事情，那这些文件就是他的护身符，那么他让他的弟弟带出去，只要他倒了霉了，你就把这些文件公布出来，倒戈一击。实际上，这些人虽然坏，但是从文明世界的角度来讲，这些人实际上是一种倒戈一击、将功赎罪的一个作用。我相信中共将来内部像王立军、令计划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从内部瓦解中共。也就是说，这个集权党会划开这么一个路线轨迹，就从溃烂到这个溃败到失败这个轨迹。如果这个党还不实行改革，不拥抱文明世界的话，只能坐以待命，坐以待毙。
我们知道，有关这个令计划的罪状里面，外界传闻最多的就是以令计划为首的所谓这个西山会。那么，香港的媒体声称说，这个团伙涉及了近300名手握重权的官员，其中一些已经被习近平政权清查或者是下台，但是手握重权的人呢，还是大有人在。我想刚才陈晓龙先生您提到一点西山会的背景，迄今为止因为令计划牵扯而下台的主要官员，就是属于这个团伙或者同乡会，到底是些哪些人？请你跟我们来分析一下。陈晓龙先生，
啊，这个令计划他在任期间呢，在管理中办从副主任到主任这12年当中，现在有两个迹象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个呢，就是他在中办内部培植了一部分他的实力，这也是导致这些人被清洗的原因。另外一个就是他在中办外部也在培植他的实力，虽然他培植不了多大的大势力，他培植一个这个所谓的西山会，只是把一帮秘书缠到一块儿。我们也都知道，这秘书首先是要对自己的老板负责，他不可能和老板对着干，然后去和令计划勾在一块儿，勾得特别紧。无非是令计划利用他们彼此之间互相联络，拉拢感情，希望有朝一日为自己所用。那么这样的话就产生一个问题，他要为己所用，所用为何？就是他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这一点到现在为止，北京呢一直是讳莫如深。
嗯，
我的看法是，令计划可能是想，在胡锦涛下台之后，他还想往上升一步，所以他在为自己铺路。但是我也同时感觉到他做得很拙劣，就是如果他别的路铺不出来，他也既不投靠江泽民他们那里活，他也不去和习近平套近乎，然后这个周永康他们原来也不算是一伙的，那他拉几个秘书成什么气候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令计划我觉得其实也没多大能耐。
嗯，好的。啊，魏碧周先生，您从这个外界的报道来看，我们从这个令计划的三个罪名来看，您预计对他的审判会不会公开？那么传言中有关他的大量的这个谜团，你觉得会不会在审判中揭开？您的预期是什么？
我觉得大概不太会，这个就应该是涉及到国家机密的问题。然后外界对这个看法，在这个看法也只能说，就像我们对于看这个沈博熙来 跟审周永康一样，什么时候审，什么时候开始宣布，我们完全都不知道，只有等他宣布。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律师都不能讲话，他们的辩护人都不能讲话，不能听他们自辩，反正他们就已经死定了。在这种角度上来讲，不过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就是说，在这个事情中，美国所表演、所站的角色，这跟其实我们刚刚谈上一个台湾情况也是一样，在美国都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个立即化这个案件上，大家刚刚提到这个令完成的事情，我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包括杨秀书的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又是让中国必须要认识到司法的重要性跟司法法治的关系。
嗯，
你比如在杨秀书或者包括令计划这个案件上来讲，美国不是不可能把这个令计划或杨秀珠送回去，是可以的。但是你中国要提出杨秀珠也好，或者是令计划也好，他确切的犯罪事实是什么？美国不可能把这个任何一个人随随便便就送走，因为你说令完成他自己会请律师，杨秀珠他自己会请律师，这些律师可以根据美国的法律跟美国政府可以对抗到底。如果你不能够提出正确的证据的话，这些人可以一直留在美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如果中国不能够，中国的司法当局、公安，我知道他们来过好几次了，也跟美国的司法部也谈过好几次，显然是卡在什么？卡在这中国没有办法提出一个对于令计划也好，或者是对于这个令完成本身罪名的指控，能够让美国政府能够相信他们没有把一个人，假定一个无辜的人交回到一个另外一个这个被炮制证据的一个国家去。所以美国来讲，这个是他守的这个法治底线。所以我就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来讲，他很难东中国很难东西可以公开的，因为他如果能公开的话，他就跟美国公开了，所以令完成可能就已经回去了，杨秀珠也就已经回去了，因为他已经提供了确切可以对价关系的贪污事实。
嗯，好。
对，我觉得我想换个思路来看这个令计划的这个问题。像令计划这种人，如果是换一个体制，他应该也是一个蛮优秀的人。他如果有政治野心的话，政治雄心的话，他完全按照一个正当的方式去追求。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资料，我们可以相信令计划第一是个有能力的人，第二是个野心家。但是他处在中国这个体制之下，不得不用他现在的手段结党营私。你说他和江泽民结合，那当然会非常明显，所以他就得弄自己的一批人，弄出这令完成这样的事情出来。实际上他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和李元朝在这个习近平接班之前做了一个党内民意调查，到底谁有这个资格或者是有威望来接班。这个呢，当然结果不是习近平，这个是习近平是耿耿于怀。这也表现出来这个令计划和李元朝这种人在中共党内可能是一类，但是因为这个政治体制没让他们发挥出来。所以我这里也预测李元朝的日子也不好过，恐怕过几天也会出事。
好，最后陈伯公先生还有两分钟的时间，请您就这个令计划的这个案件来做您最后的分析和评论。
首先刚才提到西三会哈，这个也就是三西会，说这个令计划怎么怎么样，现在清洗这个西三会啊，把这个三西叫做塌方式腐败，又把这个中办清洗了103人，实际上这是这个政治清洗。因为就在清洗三西省腐败的过程中，那个最腐败的省长李小鹏却安然无恙，全身而退，这说明根本不是一个什么反腐败。另外去宣布三西省清除的时候是那个刘永山是山西人，而且他本身是个大贪官，他的儿子刘若飞搞这个非法的这个集资等等，所以说这个不是反腐，而是政治清洗，要看清。另外一点，关于审判，既然已经提到了这个所谓的秘密，那么就是说这个审判不会公开。另外这个审判的话，他判刑也不会高，判刑的话就大概就是个无期，跟亳州差不多。另外我们当时周永康被秘密审判供出来一些片段，我当时创造了一句话说，除了他的一头白发是真相以外，其他都是谜底，没有揭开的谜底。我想这次中共可能会做得更那个，他吸取教训，搞不好连令计划是不是一头白发半头白发他都要掩盖起来，恐怕要求令计划再次染发，免得再泄露中共的一个机密。另外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提到这个令计划他对团派的影响，他是成也令计划败也令计划，因为令计划出事之后对胡锦涛打击非常大，胡锦涛本来可以成为18大的赢家，结果成了输家。另外团派也成了这个18大的输家，而且最近习近平又在跟团派做斗争，把令计划案摆出来正好是制约团派的一招，所以说令计划对团派呢也是一个重挫，这对这个中国政治局势的走向也是一个深远的影响。
最后30秒时间，杨建立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我觉得大家都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罪名，叫做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这个罪如果能定罪，只有一个证人，关键证人，那就是胡锦涛。 如果胡锦涛不出来作证的话，这个罪名肯定都是乱讲的，所以我特别提出这一点，关键证人胡锦涛会不会出现。
嗯，好的，好，各位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刚才我们第一个话题谈到台湾的这个就职典礼，蔡英文总统，那么我们星期天的海峡论坛节目还会就此进行更多的分析和报道。那么再次感谢我们焦点对话的四位嘉宾，魏比周先生、杨建立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破空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